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面对和牧养青春期的孩子。今天在十二讲，我们会一起探讨电子技术与社交媒体。不管是写信给朋友，及时得到最新消息，看一段有趣的视频，或者和配偶登记入住，或是叫大家在商场里集合，听音乐，或是在上班的道路上听讲道，发邮件，列任务清单，日历，电影等等等等，我们都离不开电子技术。电子技术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我们有一个包含一切的互联网，对你来说，这是个问题吗？那对你的孩子来说呢？认识青少年或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任何人都可以证明，媒体是当今年轻人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从八岁到十八岁的孩子，除了睡觉，花在媒体上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活动都多，平均一周七天，每天超过七个半小时，甚至有的时候比睡觉时间还要长一点。所以电子技术与我们息息相关，不管是好还是坏，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电子技术影响着我们，也影响着我们的孩子，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多数人不会去想太多，而是把它当作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自然。总之，我们可能认为电子技术和社交媒体是中立的，就像书或是电影，如果使用得当就很好。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呼吁大家关注这个问题，而且还想给大家一个警告，某些技术可能有它固有的危险。现在人们手中拿着的实质上是一种致命的武器，是威胁生命的最强大的工具，胜过人类所经历过的一切诱惑。在历史上，人们从未将诱惑弄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视觉上、听觉上以及实用性，你能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快、更广泛地让自己沾染污秽。我想提出十个问题来帮助我们测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电子技术在我们的生活和家庭当中的影响，尤其是对父母的影响。我们的目标不是要画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线，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是要鼓励我们一起思考这个重要的课题。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首先，第一个问题，它是否有助于我们和家人在一起？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难道电子技术和社交媒体不是帮助我们无处不在吗？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当我说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到《生命记》第六章，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正如我们在讨论家庭敬拜的时候所说的，神的话语应当常常成为我们谈论的话题。 当我们坐在家里和行在路上，躺下和起来，都要用他的话语来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你明白重点了吗？在我的童年时代有电视，现在手机就像当年的电视一样，正在成为电子养父母。我们不应该把影响孩子的工作交给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我这里并不仅仅指电子技术，因为电子技术只是接触人的途径。这些人包括他们的朋友和许多不是朋友的人，在他们起来和躺下的时候，我们有特权和责任与他们谈论神的命令。爸爸妈妈们，父母们，同样的，这里也有话要对你们说，我们需要把手机放下，和家人待在一起。电子邮件会等你的，一条微信稍后再读也不碍事。电子技术是帮助你还是阻碍你和家人在一起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它是否有助于我们保持警醒？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有多少次要求我们警醒？电子技术和社交媒体是多么容易使我们头脑混乱，不能平静，以及因渴望下一个信息快餐而分心。想想那个在发短信时就撞到电线杆上的可怜家伙，这对我们的文化，我们大多数人以及我们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生动的比喻。抬起你的头，看你的路吧，弟兄姐妹们。最后的审判即将到来，生活在继续，我们正盯着手机屏幕发信息，我们是在等候服侍的机会，还是在玩游戏？在漫长而疲惫的一天之后，花几分钟神游一下似乎不为过，也可以理解。不过也许我们已经太依赖那样的借口了。父母们，通过你使用电子技术的习惯，你是否教孩子要满足于在浅滩游泳，在时光流逝当中享受时间？如果你的家人有时似乎被电子技术牵着鼻子走了，那么你们可以背诵这段经文，罗马书13:11，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第三个问题，它是否帮助我们改变生命？神命令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模式，而且要强加在我们身上，尽可能强迫我们去适应。当然，这种来自电子技术和社交媒体无休止的信息轰炸，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世俗传递系统。仔细想想吧，电子技术实际上在塑造你的大脑，这是对2000年前保罗所写的东西的科学证明。世界想要改变你，而你要被神的话改变。请在你的大脑里刻下圣经话语的通路吧。电子技术也对我们的生活大有帮助，听、看、读、记忆、分享、学习、理解经文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都是归功于科技。但是朋友们，请记住，某种东西正在改变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需要小心是什么在塑造我们。电子技术是帮助还是妨碍你变成基督的样式？第四个问题，它是否帮助我们增长智慧？信息技术可以模糊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区别。我们需要记住，圣经上说，新事物并不总是更好的，更多未必是最好的。最新的博文可能不如500年前写的东西那么有价值。我们需要帮助孩子们认识到，他们常常生活在垃圾信息的沼泽中。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如何发现真正智慧的泉源。这可能仅仅意味着关闭游戏和媒体，把书递给他们，特别是较老的书籍。对我们来说，还意味着鼓励孩子阅读真正的传统形式的书籍，而不只是新式书籍。科技是帮助你 还是阻碍你增长智慧？第五，它是否帮助我们变得有耐心？在电子技术当中，游戏就意味着速度，更快的处理器，更快的宽带，更快的下载。但是圣经反复教导我们说，智者很有耐心，耐心的等待他的耕作结出果实，耐心的对待别人的过错，耐心等候主的再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能够集中精力，专注在长远的事情上，而不是总在寻找来自网络上的快餐。网络教会我们，一切要求都必须立刻得到满足，我们没有学会韧性和毅力。比如说读一本很长的书，或者解决一个难题，这对成人和孩子来说都是如此。我相信你明白重点了，孩子们需要学会坚持，限制他们面对屏幕的时间是有益处的。电子科技帮助还是阻碍你保持耐心？这是第五个问题。那么第六个问题，它是否有助于我们知足？我们很多人都是视觉上的暴饮暴食者，我们总是需要更多的信息，我们缺乏自制力，就被更多的新奇事物所奴役。我总是想把自己连上网，随时在线。一个重要的问题，你和孩子能不能从微信和网络上抽离出来一两天？你能够一天不看网络吗？你可以一个下午不看电子邮件吗？可以一个星期不玩游戏吗？如果你带领家庭禁用电子产品，会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不试试呢？电子技术是帮助还是妨碍你知足呢？第七个问题，它是否帮助我们变得真实？福音不是游戏，耶稣的爱使他舍弃的并非虚拟生命，它是真正的血肉之躯，与真实的撒旦斗争，还表现出真实的勇气，感受到真正的痛苦。他被钉在真正的十字架上，并且经历了真实的身体复活。请别误会我的意思，如果网上的奇幻文学和游戏可以激发人对天堂的盼望，以及激励人去实现某些真实的壮举，那么他们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反而扮演骗子的角色，你在现实生活中一无所成，而他们却让你感受到勇气、成就感或者浪漫关系，那么他们就是虚幻的。耶稣呼召我们爱真实的家人和教会成员，他们都有真实的过犯罪恶，经历着真正的困难，却走向真正的喜乐。色情文学承诺没有亲密感也可以获得性高潮，视频战争保证肾上腺素没有危险，这些吸引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跟属灵的层面有关。这一代人陷入了虚假的爱情和虚假的战争当中，那是很危险的。一个通过色情学习爱的人会同时爱上所有人，而事实上呢，谁都不爱。一个沉迷于暴力游戏的人学会与每个人为敌，却谁都打不过。我们看一下基督福音的画面，基督爱他的新娘，并为拯救他而战。那么让我们训练年轻人去跟随基督，学会爱一个真实的女人，有时还要与有可能吞没他的欲望和思想征战。让我们教小男子汉们去制造真实的浪漫，去打真实的战争。总之，我们的孩子需要勇气在现实世界中去爱、去征战、去培育、去保护、去工作。我们创造自己的私人世界是其他人不知道的世界。现在的状况是，你不了解我的世界，我也不打算告诉你，因为我的世界正在被不可告知的事情所感染，我也不想让你们知道那些事情。更何况我们还控制别人如何看我们。我不仅创造自己的世界，我也创造我自己。你唯一可以了解我的是在我的朋友圈所展现的我，你只能知道我要你知道的我。 保持互联网的真实性的最后一条建议是，让你的孩子使用电子技术做真实的事情。电子技术是帮助还是妨碍你变得更真实呢？第八个问题，它是否有助于我们祷告？当耶稣面对势不可挡的人群时，他去到旷野祷告。你和孩子知道如何找到旷野吗？你是否可以静下心来祷告？这里的挑战不仅仅是电子产品分散了注意力，他还承诺可以摆脱压力，成为神的替代品。电子游戏、电影、新闻网站都会让我们把问题抛在脑后，而进入另一个世界。但是神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当面对片刻的压力时，你和孩子是选择上网还是祷告？你要养成和孩子随时祷告的习惯，特别是在焦虑的时候，训练他们不要跑到电脑屏幕前，而是要跑到耶稣的面前。电子技术是帮助还是妨碍你祷告呢？第九个问题，它是否帮助我们谦卑？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社交媒体是否能让你过着一种骄傲的生活，培养你的公众形象，发展你的朋友名单？当你在朋友圈分享成功或者孩子的成功的时候，你会考虑自己的动机吗？这会让你妒忌吗？教导孩子有关惧怕人的诱惑、相互攀比的诱惑，以及我们在网上发布的东西背后所隐藏的是何等的骄傲。电子技术帮助我们还是妨碍我们变得更谦卑呢？第十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它是否帮助我们成为好管家？圣经警告我们要增长才干，避免浪费。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你在使用电子产品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是多少？记录一下时间。箴言呼吁年轻人勤勉努力。箴言31章中的女人并不是在读浪漫小说，她嫁给了一个真实的男人，有了真实的孩子，经营着一个真实的家庭，真的是既熬夜又早起。是的，我知道他是一个多面手，但是他的样式正是我们女孩子们渴望追求成功的一个画面。科技可以是一个倍增器，福音播客和布道网站也给人带来益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问，科技是在帮助还是阻碍我们成为时间的好管家？亲爱的弟兄姐妹，电子技术是帮助还是阻碍我们家庭来服侍神？它是否阻碍我们成为圣洁？是我们在掌握它，还是它在掌握我们呢？愿神赐恩给我们，带领我们使用电子技术，只是单单为了神的荣耀。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在为人父母的第12讲，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而且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电子技术与社交媒体。我每一次我们跟大家联系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些新型的联络方式。那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走在合适的路径当中？
在学习这课的时候，有一个画面就浮现在我眼前，就是爸爸在玩手机，然后这个孩子呢跑过去要抢手机，爸爸就推开他说，
去
你太小了不能玩这个，对眼睛不好。然后呢
自己在玩，
对，自己一边在刷。 啊，所以我觉得你父母都停不下来，那怎么让孩子放下手机呢？
对对，现在是因为有手机有网络，像喜乐会用网络手机来对比，像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手机呢，这样的画面怎么去展现呢？就是父母都在打麻将，都在打牌，然后孩子也过去看，哎，你别过来，你去写作业，这是大人玩的，你到旁边去，用的是这样一种场景。那现在更直接的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玩游戏，在那里刷视频，然后孩子凑过来看，然后你说你过去，对吧？
对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其实蛮可怕的，就像他这个今天的课程里面提到了十个问题，这个十个问题让我们思考的时候，它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最需要警惕的就是手机网络嘛。
嗯，
我感觉这个手机网络就像一张大网，
嗯，
它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孩子大人，都准备一网打尽。
嗯，
所以呢今天这个课程它真的是给到我们今天的，无论是像我这一代的孩子已经很大的成年人，还是刚刚有孩子的年轻的父母，我觉得啊是发出一个警告，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
嗯、
不要说我们怎么样去教育孩子了，我们面对这个时代，其实我们首先要警醒的就是我们自己会不会落到这张大网里面，
嗯，
被他给虏获了。如果我们自己都已经在这个大网里面已经被他给越收越紧、
嗯、
我们怎么去教育孩子？你根本就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去抽身来去管这个孩子了，就像你刚才喜乐所讲的那个画面，它其实是现在非常普遍的、
嗯、
你看发生了多少这样子悲剧，
嗯，
就是大人本来是照顾孩子的，结果那个两三岁的孩子他很会跑很会动的，结果大人由于太专注手机，孩子掉到水里面淹死，被那个马路上的车给压死、
嗯、
这样的新闻太多了。
对，
这还是说已经发出的悲剧，然后那些隐形的我们看不到的悲剧，大人就是孩子的榜样啊，活生生的榜样，你大人怎么做孩子就会跟着效仿啊。
嗯，
你说他太小他不能看手机、嗯、他的心里面本能的反应就是那你为什么就能够看手机？
对，
他就盼着说我长大了有一天我可以看手机了，你再不要管我。
其实、嗯我家孩子现在就开始问了，他问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坐在副驾驶座，
嗯，
我什么时候可以考驾照，我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
哦、
我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
哦、想的挺多的。
对，所以当他说他想考驾照的时候，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而是他希望把方向目标导航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是，
嗯，
我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他现在是电话手表可以跟我们打电话，但是他不满足，他希望他的手机是可以付钱的，
嗯，
他的手机是可以用微信跟自己的好朋友联系的，
嗯，
我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就是我的零钱存到我的银行里，存到我的账户里，你们不用管，我自己去花。他希望的是这样一种方式。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能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电子技术在社交媒体上有好的榜样，也要引导孩子正确的去使用，它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在金钱上操练，但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到更糟糕的环境当中。
嗯，是。
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有没有统计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
我没有统计过，我以前呢手机上有一个 APP、
嗯、
这个 APP 就它统计你的亮屏时间，
嗯，对，屏幕使用时间，
对，屏幕使用时间我以前统计过，那当然呢它的排的最高的就是微信，
对
啊，排的最前面是微信，
对，
到后面你会发现你的读圣经的时间是非常小啊，网页的时间非常多、
嗯、
啊，真的你的亮屏时间有的一天达到好几个小时，好多个小时，就是你的手机屏幕在亮着。
嗯，我昨天才查看过，就是一般的智能手机里面呢它有这些功能，就是
它自带的吗？
对，健康使用手机的功能，还有你刚刚说的屏幕使用时间的功能，就是可以查看一下你过去的七天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就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哎，哪个软件使用的时间最多。我查了一下，我过去七天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是3.5个小时， 我以为我没有这么多感觉，但是一看，哇天，3.5个小时，排在前面的仍然是微信。
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如今的电子技术和社交媒体对孩子、对家长、对我们所有人的诱惑这么大，那我们在这个方面怎么去提醒自己去管教孩子呢？我在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长要警戒自己不要陷入这个手机瘾，这是非常需要有必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想让孩子不陷入这个手机的网络当中，那从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长就要有意识的说我要放下手机去陪孩子去玩。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对，然后这个玩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专注的，我不是说好我陪孩子我一边拿着手机反正孩子在旁边我就像牵个狗牵个猫一样的陪他，
有效有效陪伴。
对，你真的要去跟他去讲话聊天，这样去陪伴。你要注意这个孩子在注意什么，你要把他的注意力引导到你希望他注意的事情上，比如说你跟这个孩子去讲故事，陪他去读书，建立他从小就有这个有欲望说我自己想读书的习惯。我相信一点，假如说父母从小能够把孩子带到一个渴望读书、渴望自己读书这样子一个习惯，有一天他会读书的时候，手机不会对他有影响力，网络不会对他有影响力。
我现在就有陪孩子一起读书，
对，
就是我发现就是有一点了，父母很忙的时候他习惯性的来拿去看吧。
哦，是是是，有了这样父母，
就是把手机给孩子，因为他一看动画片他就一动不动了，
就安静下来了。
对，
就安静下来了，
那大人就可以忙自己的事情，大人是很省心也很省脑。
对，
不用动脑。
对对对，
但是这样呢就是很容易会让孩子就是习惯性的看手机，
手机可以迅速的让孩子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大人就可以安心了，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案例。
所以我们需要用好习惯来去打赢那个坏习惯，所以就帮孩子去培养这样的比如说读书的习惯，还有亲近大自然的好习惯，带着孩子去大自然去玩耍和了解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比如说那些树啊、那些花啊、那些草啊，这其实孩子从小的时候都是很愿意去了解的。一旦你培养了孩子对这些花花草草、树木、植物这些兴趣，比如说刚才喜乐提到那个家长要去忙的时候，孩子他完全可以就说对着一盆花去研究，对着一个小虫子去了解跟那个虫子去玩，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真的
同样的话我也有跟姊妹分享，但是她说孩子没兴趣啊。
你有培养吗？
她这样回答我，
首先要问问我有没有兴趣。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父母重新去从小到大去成长一遍，那所以了我要问问我自己有没有兴趣啊。如果我都没有兴趣，我希望这个孩子有兴趣，怎么可能吗？
对，
太难了。
所以他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让孩子去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去爱真实的人，去打真实的战争，不是在一个虚拟的网络里面去跟人建立关系。我们要回到真实的世界当中，有血有肉的跟眼前的人去建立关系，去处理我们之间的问题，以及去在我们真实的世界当中见证神和荣耀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这是非常棒的提醒，愿神带领我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领你的孩子快来认守望，横切来祈祷，主的救孩子脱离诱惑虚幻，为孩子祝福。